请掀开讲义，念佛三昧，一名一行三昧，一名诸佛现前三昧，般若三昧，普等三昧。这一节里面，它重要的意义是说明这个法门呢，像天台家啊，这个贤首家讲的五教，啊，天台家讲的八教，这是古来的祖师大德们，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谓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整个教学把它分成五大类。这个五大类啊，我们这个地方采取的是贤首大师，就是华严宗的判教，小十宗顿圆这个五教。那么用这些名词，它的用意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摄一切法门的核心，啊，是个中心。那么，怎样能够证实呢？就是此地所讲的这个五句。念佛三昧，这是小教，啊，为什么说它是小教呢？前面我们说过，念佛有四念，有理念，这个四念呢，就是小教，啊，是完全是着重在四相上，啊，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一句接一句，啊，真正能做到啊。不夹杂不间断，这是属于四念。凡是着重在四相上，这个在教学里面是属于初级的教学。可是诸位要知道，在其他法门里面，小学那就是小学，小不能通大，不能通顿的，也不能通圆。这个法门呢很特殊，它所谓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它既有次第又是圆融的。像前面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说了很多，在古报上讲呢，西方世界这个四土它也是圆融的，啊，国上圆融啊，因上一定是圆融的，啊，所以念佛三昧啊，就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很多，也讲的很详细，啊，六祖所传的禅是顿悟的，啊，禅宗里面所说的禅不是六度里面的禅定，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而是六度里面的般若波罗蜜，啊，是智慧，啊，虽然说的是禅宗啊，但实际上他修的是智慧。所以《坛经》一开端，六祖大师就教人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指示出来，禅宗所修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法门呢，就叫做一心三昧。这个一心就是专注，一是专一。净宗这个法门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从四念就能入理念，所以这个法门呢，也是属于一心三昧。一心三昧是顿教法门，是顿悟的。虽然能顿悟，所以悟后起修啊，不见得人人能够顿证。念佛法门呢，虽然比不上禅宗的顿悟，但是他在顿证上啊，超过了禅宗。所以一个是在悟上啊超胜，一个是在证上超胜。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证比悟要紧啊，悟了不见得能证得，证得之后必定悟入。所以古德曾经说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就是这个道理。禅宗顿悟啊，未必往生，未必能见得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是决定见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哪有不开悟的道理。所以仔细你去观察一下，这个法门比禅要殊胜啊，确确实实有它殊胜之处，有它殊胜的道理啊。这是通顿教。下面就是一名诸佛现前三昧。诸佛是指一切诸佛。那么这个一句是大乘的宗教的境界。宗是什么？到圆满，就是大乘法将要到圆满，才能够证得诸佛现前三昧。那么念佛法门，前面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了，在这个五种不思议里面，给诸位说过了，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意念一切诸佛名号，岂不是一切诸佛都现前了吗？念其他一尊佛，不一定能够包含一切诸佛，但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决定是包含一切诸佛，一尊佛都漏不掉的。你要问为什么呢？弥陀经上说的非常明白，阿弥陀经它本来的经题叫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它本来经题是这个题目啊。换一句话说， 切诸佛都为众生讲这部经，其他的经一切诸佛不一定讲的啊。为什么呢？佛讲经说法是应机而说法的啊。你问佛你要讲什么经，佛不知道啊，众生需要什么他就讲什么。这个经典是无量无边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讲了49年，只讲了几千部而已，那个几千种跟无量无边不能比呀！啊，那么经典传到中国来，中国人把它翻成中文的经典，现在总共只有3000多部啊！啊，当然还有很多没到中国来的，啊，没传来的。也有一些传到中国来没有翻成中文的，早已经丧失失掉了失传了啊。所以大概主要的都翻成中文啊，我们现在在中文大藏经里面可以看到的。那么由此可知，佛所说出来的是很有限的，没有说出来的真是无量无边啊！这说出来真的是像大海的一滴啊！那么要问佛啊，佛的意思要为众生说什么经呢？那说实在话就是讲《阿弥陀经》啊。如果把范围扩大一点呢，讲《往生经》。劝导一切众生往生西方净土，这个是一切诸佛自己愿意讲的，其他的经典呢是要契机才讲，你向佛求请求要求他会跟你讲，你不求他就不跟你讲，所以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没人求，佛自己说啊，这叫往生经啊。为什么佛一定要讲这个经？不但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个经，一切诸佛在一切不同的世界为一切众生都说这部经。那么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也明白这个事实了，因为这个法门，所以三根普被，立顿全寿啊，上从等觉菩萨，像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像这些，下至地狱众生。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通通得度，不但通通得度，是平等得度，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善导大师才给我们说出一句真实话啊，他老人家讲，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这个意思就说明，就是说如来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界啊，他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界呢，只为一桩事情，为我们宣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世界。如来出现在这个世界是为这一桩事情而来的。 这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那么为什么说其他许许多多经论呢？是佛给你说这个法门，你不相信，你不肯听，你不愿意学，那佛就给你讲其他的法门。你如果真正肯接受能听，佛就不给你说其他法门，只给你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是一生成佛的法门。那么我们要想一想，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不能接受？实实在在讲并不难懂。你眼睛看看这些众生，这众生哪一个人像要成佛的样子呢？这成佛的经典，成佛的法门呐，唯有这一生当中成佛的机会到了，他才会非常相信欢喜修学这个法门。为什么？他这一生也成佛了，这个机会不多，这种人很少啊。一切大乘法门是教你成菩萨，小乘法门是教你证阿罗汉，这种根性多啊，比起成佛的这个根性，实在讲是多得太多了。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桩事实，所以这一句佛号就是诸佛现前三昧。那么也是般若三昧，这个般若三昧在华严宗的判教是属于大乘实教。为什么说大乘实教呢？没有真实的般若智慧，你就不能入大乘之门。大乘的开始，我们都就原教的教义来说，是初住菩萨，这是真正大乘的开始。诸位也许看过马明菩萨的《大乘起心论》，如果以后遇到这个书，你可以翻翻看看。大乘起心，你从这个题目上来说，这是大乘启蒙的一部教科书吧。像一年级刚刚上课，这是第一本的第一册，从这里开始啊。那么这部书啊，也许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呢？是原教初住菩萨的课本，那我们当然看不懂啊。原教初住菩萨见思烦恼没有了，断尘沙烦恼也破了，无明破了一品，智慧现前。诸位要知道，阿罗汉辟支佛没有智慧在三德密藏里面，这个三德是般若的，那叫法身、般若、解脱。阿罗汉辟支佛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三德里面他只有解脱， 般若跟法身都没有。啊，解脱什么？解脱就是自在，因为他见思烦恼断了，他不再受生死轮回了，所以他得到自在。啊，可是没有开智慧，没有真法身。啊，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了。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这智慧现前，破了无明，智慧透出来，真一分法身。所以法身般若解脱这通通都得到啊，这个是初住菩萨了，般若智慧刚刚现前呢，所以叫实教啊，啊，大乘的实教啊，啊，大乘那个宗教是什么人证得呢？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十地菩萨是大乘之宗，十住是大乘的开始啊。那么大乘宗教到最后呢，就是第十地的菩萨啊，通常叫做法云地啊，大法如云呐啊，法云地的菩萨是属于宗，这个大乘法之宗。啊，再放上去，那就等觉妙觉了。啊，所以这个般若不好懂。啊，我们再看看《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在中国是知名度很高。啊，那么实在讲呢，它是禅宗啊六祖大师提倡的。因为六祖开悟啊，从《金刚经》上开悟，啊，禅宗在中国非常盛行，因此《金刚经》呢，它这个知名度是比一切经都高，啊，不学佛的都知道，佛门里头有一部《金刚经》，啊，其他的他不知道，他晓得有个《金刚经》，啊，那《金刚经》说实在话呢，也是实教。大乘的实教开始啊，其他这个经文我们不谈，你看看菩萨他的条件是什么啊？《金刚经》前半部讲，若菩萨啊，这个就是实教的菩萨啊，大乘实教的菩萨，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非菩萨。那不是菩萨。你们看过哪个菩萨立了四相的？啊，立了四相啊，这刚刚入门的。《金刚经》的后半部境界比前半部高，前半部是立相，后半部是立境，那个境界就高了。啊，后半部讲，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啊，见是什么？见是意念的念头啊，念头都没有了。前半部是不着相啊，后半部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大乘实教啊，般若智慧在真正显现啊。我们这一句佛号，这一句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当下就契入这个境界。四相四见 都了不可得。所以说我们从四念就入理念，功夫纯熟，方法简单，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的，所以它也等于是实教。幕后是普等三昧，这个我们在大乘圆教经典里面常常看到这个名词。普是普遍，广大无边呐、等等是平等，尽虚空遍法界，决定没有差别相，清净平等，这叫普等三昧，这是圆教。在所有法门里面，这是真正究竟圆满。我们这一句六字后面，名义招得了，把阿弥陀佛所证得的无量觉，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完全翻成中文的意思，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南无是梵文是南无，翻成中国是皈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这整个翻成中国意思，皈依无量觉，这个无量觉就是普等三昧。是把阿弥陀佛所证得的变成我们自己的修因，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因果不二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殊胜在此地啊，将阿弥陀佛无量劫所修的圆满功德，我们一念心就把它接受过来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心跟阿弥陀佛念我的这个心，这一个观念诸位一定要知道要建立啊，我念是念我心中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念佛心中的众生，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个心啊，一心无二心啊，所以立刻就将诸佛圆满功德在一念心当中啊，跟自己融成一片，这是普等三昧啊。那么由此可知，一句名号啊，是圆圆满满具足了五教，消失中顿圆啊。由此可知，念佛三昧不可思议。幕后这一段说，念佛三昧，古称经路。这个经路就是最近的一条道路。诸位想想看，聪明人呢都抄经路，都知道走经路啊。谁愿意迂回绕圈子？这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就是念佛，而持名一法，经而有经。念佛前面跟诸位说过了， 有实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有这四大类。这四大类当中啊，又以持名念佛是进入当中的进入啊，持名最容易，最殊胜啊。你比如像观想，或者是观想，那很费劲啊，一定啊要把这个印象深深印在自己脑海里头啊。要怎么样才算成就呢？十六观经告诉我们啊，譬如你第一观观这个日落悬谷啊，观这个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你看着你张开眼睛，这个太阳在你面前，眼睛闭住了，太阳还在面前，这才叫观尘。我们观什么呢？看到太阳的时候太阳在，闭了眼睛就没有了，太阳一落下去也没有了，你就晓得这个观成功是多难啊！纵然观成功了，这叫着相，着相不究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把这个相拿掉。观尘不容易啊，将来你拿掉也困难啊！你不能拿掉，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你就不能是上个提升你的品位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要把这个虚妄相去掉啊！可见的那个很麻烦呐、啊，啊，成功麻烦，以后还是有麻烦，后遗症很重啊，很严重啊。这一句名号就太容易了。哎，用说名号，我们都晓得是假名，哎，改个名字，换个名字，这个觉得无所谓，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名号啊，观成功之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名号拿掉了很容易。啊，比那个相去那个相啊要容易太多了，所以这个法门进入当中的进入啊，一心即至啊，啊，也是容易，修行非常容易啊。诸位要知道，这个净宗功夫就在一句名号。我常常要求初学的人念无量寿经，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这是一个方便法啊！念经是个方便法。为什么叫你先把经念三千遍？三千遍经念下来，你的心定了，你这个理啊也透彻了，你不怀疑，你信心清净，信心坚定，用坚定清净心来支持名号，这才有功德。这个名号念得有力量，得力了啊！你信心不清净，信心不坚定，这一句佛号念呢，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没根。口里念的是没错啊，它不起作用啊。这是叫你为什么先要叫你读经啊？读经的时候是明理，读经是修清净心。而后的功夫全在一句名号。这个诸位要知道的，所以它容易修，极致即是快速，啊，致是到达，啊，到达什么地方呢？ 西方极乐世界，到达明心见性，到达无上菩提，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得到的，一定可以做到的。前面给我们说过，这个法门在不思议五种不思议里面讲的，它不需要长时间，一七日就能够修成。你看这多快啊！所以禅宗虽然讲顿七天开悟的，我们在这个历史上还没看到过来啊，彻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七天成就的，在恐怕除六祖一个人之外没有见到第二个人啊，这是事实啊。但是在净土中啊，一日到七日往生的人常常还听到，还真有。在我们这几十年当中，这三四十年当中，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天到七天往生的，我们真正听见过啊，听说过，虽然没有亲见，但确实是事实啊。二念佛三年念成功的往生的，那人就太多太多了啊！这些预自己预知时至，晓得什么时候走，走的时候不生病啊，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你问他们念了多久呢？大概都是三年啊，这个就太多了。三年在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很少很少啊，从中国禅宗传到中国来以来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啊，三年开悟的，诸位去查查这个历史上的资料啊，人数不多啊，是世有，很少很少啊。那么开悟了不见得能了生死啊，不见得能超越三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实，然后才知道如何来选择。称其名号本愿如是啊！啊，为什么这句名号啊这么容易修，这么快速的成就？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啊，一个是自己有信愿之力，阿弥陀佛有本愿接引你的力量啊，这是二力法门的啊。当然话虽然是这么说，事实也不简单啊。假如事实要是简单的话，这么简单的话，那天下人念佛人太多了，为什么这些人不往生呢？这个疑问多少年来始终啊困扰着我们啊，而我们也常常被这些 意见易学的人啊，听听他们的话，我们的信心会动摇了。而这几年我们读诵无量寿经，研讨无量寿经，在无量寿经里面才具体找出这一个答案，我们的心定了。佛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听到这个法门能够生欢喜心，发愿求生净土，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他这个人不是凡夫啊，不是普通人啊，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还得了啊。所以是他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在今天成熟了。他才能接受啊。那么这句话也正好印在弥陀经上。弥陀经上佛给我们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少不行，那究竟什么才算是多呢？标准在哪里呢？念了无量寿经才晓得那个多的标准在什么地方。你看经上讲那个阿舍王子，阿舍王子与五百长者子，佛说了，他们这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们想想这个数字，400亿呀。那他们这个善根多不多呢？不多。因为他们这些人听世尊讲无量寿经，心里动了念头了，动什么念头呢？希望自己将来成佛了跟阿弥陀佛一样，动这个念头。至于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没动。由此可知，过去生中供养400亿佛，他还没有想起来要念佛求生西方的，就是善根福德不够。那么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经，听得很欢喜，发愿求生净土，你就要明了，你过去生中的善根超过阿舍王子。你要不超过他，你怎么会动个念头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可能的。所以凡是这一生真正念佛往生的，都是过去善根成熟。现在你只要一发这个心，设佛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加持。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以本愿功德一定来接引。所以这是一生成就的法门。我们不把这个事实详详细细搞清楚，我们把这个法门就看得太容易了。其实它真的不容易，比任何一个法门都难。所以这是这个修行人，那是多生多劫，我们是看到他今天这个结果认为很简单，其实不简单的。人家是生生世世在修啊，过去修行我们没有见到，看到过去修行，这才会点头应该，这是不是偶然的事情。 这是本愿如此。此方人心杂乱，必令专心一境，耐得往生。这就是这个无量光佛了，为什么要教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啊？实在是因为娑婆世界的人心杂乱啊，妄念太多，烦恼习气深厚，所以一定要专心在一个境界上，你的心容易清净，功夫容易得力。过去谭旭老法师在香港佛七当中啊，有一段开始啊，这个开始的录音带流传到了美国，我是在大概5年前啊，在旧金山讲经，甘桂穗居士得到这个袋子，他把这个袋子送给我，我带回台湾，一口气就听30遍啊，因为谭旭老法师的口音呢，是天津的口音，那个乡音很重啊。我最初听他的这个袋子，只能听到50%啊，所以反复不断的听，听了几十遍之后啊。大概我可以能听到90%啊，这个袋子我常常听啊，我觉得如果真正有善根的人得到他这一个袋子，他这一生就能往生，就会死心塌地的念佛啊。谭老往生已经20多年，袋子辗转传到现在啊，这个一次一次的翻录，音质也变了，我是唯恐它不能长久保存，所以交给新加坡啊，做成那个磁碟啊，现在这个磁碟已经送到我们这边来了啊，送到这边来了。那么我还没听啊，张居士他听过了，他说音质非常好啊，我就用磁碟呢做母带啊，大量的拷贝流通，提供同学们做参考啊。他里面所讲的真人真事啊，亲眼所见到的啊，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不必念经，也不必念咒啊，3年能够站着自在往生啊，人家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这要自己反省的，要自己去检点的。人家之所以能做得到，没有别的诀窍了，就是专呐、啊。就是专心一境呢，他做到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念佛还打妄想啊，这就不如人家了。啊，还想学这些，还想学那些，啊，佛法的许多法门都想学，啊，许多经论都想研究， 还不够，世间还有好多东西也要学，也要研究，那这个这一生往生没指望了。这就大错特错了，就错在此地啊。人家为什么能成功？人家是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一天到晚就是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他心里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成功了啊。说实实在在，我常常听啊，听了非常惭愧，我不如他了啊。我昨天晚上还做梦，梦到印光大师请我到楞严山呢，去讲弥陀经疏钞。
你说咋搞咋搞。
他不能专如一境啊，人家是一心一意就一个阿弥陀佛，这了不起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啊。所以是能不能往生呢，那个关键确实在此地。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善根呢够不够，那个水平够不够标准呢，也在这个地方啊，还三心二意，想这个想那个，这就是善根还是不够啊。人一心一意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想了，哦，他善根真成熟了啊，那无量劫的善根成熟了，什么都不想，佛法也不想，世法更不想啊。这个要念才叫老实念啊。那也许同学要问了，那这样老实念什么事什么事也不能做呢？师父讲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不要挂在心上，这就对了啊。这个佛法不爱是法，这个法门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什么事照做啊，心里头不牵挂，事情来了就做，做完了我也不要去想它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完全正确了。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譬如有人以专为意，一人专妄，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意，二意念身，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行营，不相怪异。那么这是菩萨为我们举了一个比喻，希望从比喻当中啊，体会念佛的功夫啊。这个佛要怎么个念法？这个比喻里头是在讲有理论，有思想啊。这譬如有人，一个呢专门在意念，一个是专门忘掉了啊，这就没有感应啊。如是二人若逢不逢，何见非见啊，这就完全没有感应。那么要是两个人都意念，二意念生啊，两个人彼此都在意念，这就感应道交啊。如是乃至从生至生，这是一生，或者是生生世世，同于行影啊，如影随形，不相远离，这就是得到感应大教。那么这个比喻，比喻的是什么？ 这小注里头啊，有说明：初遇佛念众生，众生不念佛。这就比喻两个人，一个人专一的，专一成佛了。阿弥陀佛，念法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念，他通通念到。阿弥陀佛如是一念众生，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又如何呢？给诸位说个实实在在的话，一切诸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也都意念一切众生。佛总是意念众生，佛总是希望众生快快成佛，这是佛念众生没有间断的。所以明白的人才真正体会到大慈大悲的含义啊。世间人父母念子女那种慈爱是一世的，来世来世彼此就不相逢，纵然相逢也不认识，唯独佛菩萨念众生生生世世，所以这个恩德父母不能比呀。这一桩事情知道的人不多，所以佛对于众生的深恩呢，唯有修行正果的人知道。一般人你给他讲他不相信，他说的是欺骗他的，是真话事实，他不能接受，所以众生不念佛，所以没有感应，不是佛不念众生，是众生不肯念佛，这一边有个有绝缘的地方啊，把佛的这个慈悲光明呢障碍住了。那么后面的比喻就是两个人互相意念的，这就是比喻的生佛念头，双依不离呀。佛念众生，众生又肯念佛。这就感应道交。净土生无生论里面引用着大经大论的原文，给我们证明他引用的论言引用的非常之多。说明唯心净土与自信弥陀的真相，实实在在还是佛在大乘法里面常说的一句话，这一句话确确实实是真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是真理，这句话是事实。一切法呢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心想生。众生是佛心中的众生， 佛是众生心中的祝福，相上虽然不同，虽然有距离，心性上没有一丝毫的隔碍，心性是通的。所以祝福念自己心中众生啊，众生也念自己心中弥陀，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如果不是自信变现的，那可能是没有感应的。这是自信变现的，当然感应，必定感应。这事实 是如此啊。如是因一心念佛，心同佛也。佛在《观无量寿经》上说得很清楚，意思是说，我们起心念佛的时候，这个心就是32相80随行好。对，你起心念佛的时候，你的心就变成佛心了。所以心就同佛，心同行一同。心果然同佛，你的身怎么会不同佛呢？所以学佛的人，这个念佛念久了，他这个相貌就慈悲了，性情柔和了，他变化嘛，起了变化嘛，心是主宰啊。你看算相看命的啊，这看相算命的常说，相随心转啊，人心慈悲，他的相貌一定慈悲；人心邪恶，他相貌装也装不出来。人一看就知道啊，这哪能够瞒人呢？瞒人可以瞒愚痴的，不能瞒聪明人，不能瞒有智慧的人，一眼就看穿了。你到底是真是假，你有几分功夫，通通在表面上啊，藏不住的。所以行同佛，不为此事乃至生生世世，行因皆同。这就是我们常讲观人看，这个人有善根，这人有续根。续根是什么呢？我们常讲本性、天性。没有人教的，他心地就好，他就很这个慈悲，就很聪明，就很明理。虚根不是一时的修行，生生世世而且功夫还能够得一点力不能得力，它不能影响这一生就过去式的功夫都很有力量尤其是这个法门必须续根成熟，那就你过去生中这个根性不成熟呢，是这一生很难得力。话说到这个地方，也有还没有成熟 他这一生就得利益了。而每一个人得的利益呢，也不尽相同。那这是什么缘故呢？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说明。他老人家讲啊，九品往生的，总是欲语言不同。这句话说的太好啊！我们过去的善根，不能说没有，没有那根本听不进去。根本的会排斥，哎，佛法好啊，禅不错，好啊，啊，密也很好啊，教也很好啊，他对那很有兴趣，听说念佛，他马上排斥，马上拒绝，哎，这就证明说，证明善根没成熟啊，啊，善根成熟的样子不是这样的，一听到阿弥陀佛。他就欢喜，他就接受，你跟他讲别的法门他听不入耳，这叫善根成熟啊！成熟的人这一生决定得生啊。那么还没有成熟，快要成熟，那差那么一截呢，那这就是语言不同了啊。真正遇到语言殊胜啊，这个缘有好几方面，遇到善友，啊，我们讲善知识，真正能把这个法门讲清楚、讲明白，哎，点头相信。啊，遇到好的同参道友，彼此在一块互相切磋琢磨，这是好运。啊，还有一种呢，遇到的时候，这个善友啊，你看到他念佛往生。这一下下去了，不是自己亲眼见的不相信啊，这亲眼看见的这相信，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了。所以这个殊胜的因缘有很多啊，能够触动你过去生中的续缘啊，续世的因缘啊，它能够触动你，能够引发你，这个叫善缘啊。所以由于语言的不同呢，这个果就不一样啊。但是决定得生啊，往生的品位不相同啊，决定得生。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那么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在经文里头只有一半，底下还有一段，先说这一段。前二人喻泛之亲友，啊，前面一个比喻，比喻的关系比较疏远。这个比喻呢，母子比喻，这个是非常的亲切。啊，用这个比喻，啊，这慈母之喻最为亲切。先喻单一有理，啊，这个前一半呢。母亲想儿子，儿子不想母亲，这个也没有用处，没有感应啊。可是做母亲的人在一生当中没有不想他儿女的啊，儿女长大之后会想母亲的人不多啊。所以自古以来啊，母亲都很痴心啊，啊，知道儿女不想自己，她偏偏忘不了。 么这是用这个来比喻佛意念众生，佛念众生远过于母，母亲想儿子一生一世啊，佛想念众生是生生世世啊，母念子此之一世，佛念众生慈心无尽。这个话是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说的啊，大势至菩萨是等觉菩萨，是西方世界的后部佛，决定没有一句话是妄语，决定没有一个字是假设，字字句句都真实，这是我们应当要相信啊。再看后半段，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啊。啊，这个比喻是双翼不离，一切众生两目弥陀啊，果能如佛之念念众生者，自然感应道教，必得见佛往生。比喻不难懂，我们应当从这个比喻细心深深去体会啊，然后你自然明了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念佛必定往生，这通通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同时在这个地方也能够体会到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偏赞弥陀，这个比喻里头通通解释出来了。高齐大行和尚也，啊，这个高齐是历史上高欢建立的王朝，啊，他的国号称齐，在南北朝的时代，啊，五胡乱华的时代，啊，有一位大行法师，啊，他曾经说过，啊，教人。信义二字不离于心，信是信仰，信心金刚经上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就是智慧，就是事实真相你就明了了，义是义念不利于心，心里面有清净的信心，有深深的意念，不要想别的，连大乘其他法门都不能想，为什么不能想呢？通通是六道轮回的事业啊，那大乘佛法超越轮回啊，是不错，你超得了吗？超不了还是搞轮回啊，超越轮回不是在知见上啊，超越轮回是要断烦恼的呀，你烦恼习气没有断你就出不了轮回啊，这个主我要知道啊，也是古人常说啊， 说得一尺一丈啊，不如行得一尺啊。说是慧眼，行是功夫啊，这个重要啊。你不断烦恼，所有的智慧都叫邪智慧。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解》里面说的：“有解无行。”啊，行就是断烦恼的功夫啊，烦恼不断。哎，解是什么？经典通达了，说得天花乱坠啊。哎，烦恼没有断的，啊，那是什么呢？清凉说得很好，正张邪见。那个之间是邪之间，不叫正之间。正之间是与行相应的，皆行相应的之间叫正之间，皆行不相应的之间就是邪之间。啊，那我们再看看佛在普通一般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七情五欲不断，啊，还有这些东西才，七情五欲，你的果报就是你的活动的范围，在欲界，啊，这分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晓得。佛告诉我们，天有28层天，这个下面的6层叫欲界天。你的欲没有断，你就在欲界，色界呢去不了的。啊，色界怎么样？色界把欲断掉。啊，欲常讲的5种：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你这个5样东西没有完全摆脱掉，你就没有资格到初禅天。所以那个参禅，我过去禅宗的经典呢念了一点，我也很会讲啊。禅宗的经典我讲过6祖坛经，讲了好多遍啊。永嘉大师《禅宗集》《正道波》我都讲过好几遍的，哎，《大珠和尚语录》这禅宗里头很有名的，哎，我讲的听的人都很赞叹，口头禅呐，做不到啊，哎，做不到自己就晓得，自己修行一辈子。决定到不了初禅定，那么换成还在欲界混呢。哎，有禅定的功夫，可以能够盘腿面壁，啊，几天不起定的，几个月不起定的，没用处。啊，你这个欲念没断，啊，断了5欲。才有能力到初禅。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初禅天以上的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成慧没有了。啊，贪跟痴还有。成慧没有了，啊，那么换句话说，还有成慧心，啊，别人说你不好听的，你心里还有点难过，啊，不比表露上的，心里还有点不痛快，你都在欲界，啊，初禅都没有分。我们读这个 世高大师的传记，啊，安世高在中国早年已经是第一个人了，啊，最早到中国来的。你看他传记里面，他在中国已经告一段落之后，就到江南去，啊，就是现在的九江，啊，鄱阳湖，去度他的一个同学。他那个同学在那里做海龙王，这个水神呢，啊，做龙王，他有神通啊，他知道啊。他这个同学过去生中是出家人，跟他一起修行，修行得很好，啊，他说明经好事，啊，经典明了通达，讲经讲得很好，又喜欢布施。那多难得啊，很不容易的这样的修行人呢。那么有一天呢，他分位，这个分位就是到外面托钵。托钵的时候，大概这个饭菜很不好，他就心里很难过，好像我这样一个修行人，啊，就是明经好师的时候，这个托的这一波饭那个菜很不中意，哎，心里有点难过，就因为这一点点的忏悔，死了以后啊，落在神道、畜生道，啊，他是蛇，大蛇，堕到这个蛇身，因为他明经，所以他做了这个龙王，做龙王是他有智慧啊，人家来问他什么，很灵啊。因为他喜欢布施，所以福报很大，周围一千里都来拜这个龙王，所以香火非常之盛啊。但是做神呢，嗔恨心就更重啊，哪一个得罪他不拜他，你那个船走到他那个鄱阳湖，他就搞一阵风给你吹翻掉，让你受一点罪。哎，你要拜他求他呢，那就平平安安就度过，啊，所以他造了不少孽，那个这个学生寿命到了之后，他要堕地狱，啊，所以他这个同学这个时候来度他，来救他，啊，你才晓得那一点点特钵吃的东西不太满意，心里不高兴，都要造这个果报。何况其余啊，啊，落在神道，落在这个学生，诸位读这些东西就明了啊，自己要提高警觉。我们修行修的什么，就是把贪嗔痴修掉啊，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慈悲心，修欢喜心啊。那对我们好的人，我们恭敬他、欢喜他；对我们不好的人，冤家对头，他对我冤家对头，我对他还一样好。哎，这个才叫真正把自己的毛病习气修正过来了。哎，修行无非是修正自己这些毛病习气而已。所以这个意念底下称敬二字不离于口啊。啊，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所有一切法门不是不好，我们实实在在没有能力断烦恼，没有能力断习气。啊，摩罗汉，那是烦恼是没有，贪嗔痴烦恼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习气，习气就这个样子还不好看。哎，他真的是慈悲，但是面孔不好看，那是习气在呀。啊，可见的这个习气多难断。啊，到辟支佛的果位的时候，习气才断掉。所以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我们冷静观察呢，还是念佛这个法门好。 啊，为什么呢？待业往生啊，啊，这些毛病习气，我们只要用一句佛号把它控制住，啊，安抚住，叫它不起作用了，这就能往生。啊，可是这一点，诸位也都要听清楚，也要牢牢记住。啊，我们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把贪嗔痴慢五欲六尘呢，把它缚住。啊，有没有？有，有不起作用。起作用就这一句佛号。古德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虽然这禅宗的话，我们净土一样可以用。啊，念是什么呢？妄念，贪嗔痴妄念。起来了不怕，什么叫觉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念头才一动，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妄念呢佛住了，这叫功夫。所以念佛功夫得力，得力不得力就在此地。啊，虽然一面念佛一面烦恼还是照样起来，这是不得力。你这个佛号没有把烦恼压住，啊，这个佛号没有用处的，啊，一定这个佛号把烦恼压住。啊，换一句话的说，第一念是烦恼，第二念是佛号，取而代之。啊，烦恼决定不让他念念相续，佛号要做到念念相续，这叫真念佛人，这是真功夫。啊，这样的人决定会成就。啊，万万不可这个佛号念的时候烦恼啊还是照样照起不误，啊，那个往生就没有把握了。啊，当然在初念的时候一面念佛一面有烦恼，啊，就是一下降伏不住的。啊，可是念个两年三年，慢慢成的妄念少了，佛号多了，就慢慢自自然然就降伏住了。啊，这个降伏啊，是在讲与明理，就是事实真相啊，认识清楚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确实了解，确实明白，我对这个不贪爱，你妄念就控制得住。你不了解就样样都认真，样样都要在那里竞争，那你这个佛号能产生效果就不大。啊，为什么呢？欲念太强，啊，不能放下了。啊，所以叫你明理，明理然后才能放下。啊，明理就看破，看破之后才放下。你能看破能放下，那一句佛号起作用，啊，才能够扶得住烦恼。啊，真正希望我这一生超越轮回，啊，不再搞这个六道了，不再搞这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要在平时培养，啊，那么如何培养呢？这就是明经，啊，佛在经典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事出世间的真相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读经呢，无非目的无非是看破放下，然后这句佛号帮助我们超越三界，帮助我们往生不退成佛。啊，所以称经二字不利于口。啊，就是一句佛号啊不能离口。啊，任意早晚终无再诸娑婆之法，此为念佛第一要策。啊，策是策略，就是方法了。 方策，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这个大行和尚啊，这个一段开示啊，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他只给我们提出四个字：信、义、称、敬啊，提出这四个字。我们只要把这四个字做到了，就是古人常讲的老实念佛啊，那么有不成就的。我们再看看自古以来那个念佛真正往生的人，确实他们这四个字都做到了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四个字来检点自己啊，我有没有做到啊？真做到了，当然得胜啊，这一生决定成就啊。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生可能又做来生念佛的因缘了啊，这一生去不了啊。可是来生能不能得人身，大有问题；得人身能不能遇佛法，遇到这个法门又是有问题，这问题太多了。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决定不能够放松。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先开讲义，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比喻，两重比喻。大势至菩萨把这个念佛殊胜的效果啊，为我们开示出了。我们看底下的注解，《无量寿经》上说：“一向专念，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一心细念，罗什大师翻的《阿弥陀经》上说的一心不乱，这个三经在文字上彼此不相同，但是在意趣上是一样的啊，只是文字翻的不同而已。说即此中专心意念啊，那么大势至菩萨在这里说，忆佛念佛呢，跟三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那么这也证明，这个菩萨所说的一定。与佛所说相应，本经下面呢还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就摄根净念，这是经典上教给我们。重要的修学纲领，这个法门它的殊胜我们在经论里面都读到过了， 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要想得到，要想很快的得到，那一定要懂得修学的方法。在方法当中啊，一定要抓到它的纲领，这样才能够满我们的愿望。从经论仔细观察了，那个重要的都在一心。意向也是一心一个方向，所以重要都在一心。本经里面虽然没有说一心，但是那个毒蛇六根呢，就是一心，所以意思是相同的。那么由此可知，一心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希望真正得到念佛的功德利益，要在一心上下功夫。那么不仅是念佛的时候一心，不念佛的时候还是一心，这才有真正的效果。念佛时候不过是一种训练一心的手段而已，它是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那么下面呢，要跟我们讲一心的样子，怎样才是一心呢？这个很重要了。果能心佛分明，唯此一念更无余念，念念相续成就三昧。这就是念佛的样子，这一心的样子，这个样子是在一切时一切处顺境逆境的通通保持在这个境界当中，那你就叫得念佛三昧了，你就得到了。这个得到念佛三昧才叫做有净土。永明大师讲的有禅有净土，你就真的有净土了。怎么说真的有净土呢？心清净，心净则土净，这里得来的。那么现在念佛的时候要心佛分明，分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面忆佛念佛，忆是心里面想，想得清清楚楚，念得清清楚楚，想什么念什么，我们底下还要细说，唯此一念呢更无余念，这叫净念。你还有别的念头在夹杂着，那就不清净了。这个西方确指觉明妙行菩萨为我们说的，念佛最忌讳的，也就是最怕的是夹杂，只要有夹杂， 这个念佛三昧就不能成就啊。由此可知，夹杂是大障碍啊，是大病。那么无余念就是不夹杂，念念相续就是不间断。所以真正能做到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功夫就成就了。你初初得到的叫功夫成片，这功夫达成一片，功夫成片，这个功夫就有力量啊。有什么力量呢？伏烦恼的力量啊。虽然烦恼没断，他确实有力量把烦恼降服住了啊。烦恼虽然有，不起作用啊。唯有这一句，这一念阿弥陀佛，他起作用啊。这叫功夫成片啊，也叫做四意心不乱啊。这个四意心不乱是很浅的啊，不是很深的。那个深的四意心不乱，那是见思烦恼断啊。这个功夫浅，见思烦恼没断，没断呢，它有力量辅助啊。所以经上只讲一心不乱，古大德只将一心不乱分作事业心跟利业心啊。这个功夫成片是事业心刚刚得力，是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就决定得生啊。我们想念到一心不乱，念到那个深的功夫，那不见得每个人有把握。像这个浅浅的功夫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就是所谓万修万人去啊，只要功夫在这个程度上呢，就能往生啊，生到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诸佛菩萨在一切经论里面普遍赞叹西方净土，是在讲就是赞叹这一个境界。如果说断见思烦恼，那功夫深的别的法门都一样成就，有什么值得赞叹的啊？所以他特别赞叹的就是这样浅显的功夫，在其他法门里面不过是人天果报而已啊。当然是决定不堕三途，人天果报啊，出不了三界。但是在这个法门呢，就这一点点功夫就能出三界，就能往生见佛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在许多经论里头称赞的道理在此地。那么下面说见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必定的语气非常肯定啊，我们读了之后这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见佛有两种啊，现前有两种啊，当来也有两种啊。现前呢有定中见，有梦中见。定中见 首先要晓得什么叫定，这个主要知道啊，不要一看到这个定啊，一定是要盘腿打坐了就叫定，未必。定是心不散乱叫做定啊，所以那个真正有定功的人啊，行住坐卧都是定啊，他走路也是定啊，说话也是定，他心不散乱。我们在华严经上见到玉香长者，这是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时候，这位长者是修禅定的啊，善财童子到哪里去找他呢？就这位这个长者啊，用现在的话呢，他很喜欢逛热闹的地方啊，古时候讲市场，今天讲市场啊，像美国这些贸易啊，就是大的市场，他喜欢去逛这些啊。他逛那个干什么呢？他修禅定啊，什么都看，什么地方都去，心里头如如不动啊，这是定。这人家定是这个修法的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是慧。可见的逛市场定慧等学啊。我们凡夫一看到的起分别，起执着，起贪爱，定没有了，慧也没有了啊，心呢都被外头境界勾跑了啊，都被外面境界迷惑了。我们跟菩萨不一样，菩萨天天逛市场啊，他修定修慧。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一个例子啊。那么如果再看看像敦煌壁画里面显示的啊，住这个佛讲经说法的那些浮雕啊、壁画啊，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天空当中啊，有许多仙女啊，在载歌载舞，在赞叹，那歌舞啊，八关斋戒上告诉我们不可以，这个唱歌跳舞也不能够去观听啊，啊，为什么佛讲经说法有那么多唱歌跳舞的来表演呢？由此可知，这个高级的修行呢，跟初学的人不一样。初学的人说，你这个心呢不定，有这种场面的时候，你心更不能定，你还修什么？所以通通隔绝。啊，隔绝的时候，让你心定下来。到你心里头真有定功了，你要去接触，接触里面心还是定。这个定叫成就了，这功夫成就了，这叫三昧啊，这成真的叫三昧。假如你一接触呢，又被境界转了，你那个定叫未到定，没成功啊，没有成功啊，还得收回去，远离社会啊。这个是修行的两个阶段，我们要知道啊，这就是大乘跟小乘修行的不一样。小乘是远离都市啊，远离这个热闹的处所。大乘人修行呢，哪里热闹到哪去啊，所以这个是不相同的，我们要知道。 现在社会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修行要成功比古人都高啊！为什么呢？现在纯粹是大乘有效法，一开始学就是大乘啊，就在非常热闹的环境里面修清净心。那么由此可知，无论在根基上、在见解上、在功夫上，都比古人高。你成功了，一定高。你要修不成了，你淘汰也非常快，马上就淘汰掉了。不像古人，古人进得很慢，退也不容易。啊，现在是进得快，退得也快。啊，这个是我们时代背景不相同啊，我们要晓得。所以这个定中静，心在清净的时候，有时候你站着见到佛啊，坐在那里见到佛啊，走着路见到佛都有的啊。所以这个定中静不一定是盘腿面壁那个境界啊，当然那个境界也可能有。清净心现前的时候，会能够见到这个佛像的定中境。第二一种呢，梦中境。定中境是殊胜的，定中是你完全清醒的时候啊，梦中见佛。也是非常好的瑞相，不管是定中见是梦中见，诸位要记住一个原则：偶尔见，这是好相，要常常见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那就是魔变现的境界啊，不是佛的境界，是魔变现的。楞严经在后面的第八卷的后半部讲50种阴谋，我们念佛的人，因为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有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魔不敢接近你。这个原因在此地。如果是学其他的法门，魔比较容易接近，所以佛在楞严经上教给这些修行人，你要有能力辨别，你认识他，你认识他，他就害不了你啊，不会受魔的诱惑，那么这是好境界。你要不认识他，往往受他的诱惑啊，这个我们俗话讲啊，上当跟着魔走啊，那个结果呢，将来的成就啊，都做魔子魔孙去了啊。这个是最初发心是学佛好事情啊，到最后啊，学成了魔。所以楞严在自古以来呀，无论修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呢，几乎都不能不读啊，不能不研究，道理也在此地。这个第二种呢，就是当来见，当来见这是决定没问题啊， 当来见，一个是他报宗见，就是我临命终时，我们修学净土临命终时的